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晚安，欢迎再次收听每周日晚上八点播出的《Elite on Air》，我是 Jenny。最近因着重大的公安事件，医疗人员的辛苦与医病关系成为了被大家注意的议题。因着种种风险与纠纷，造成了医疗人员内外儿妇及五大皆空的现象。听说啊，麻醉科即将成为第六空。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中，有一位医师在他以最佳实习医师毕业，可以自由选择任何科系的时候呢，他顺从了主的引导，选择了高风险的麻醉科。直到如今，他仍然怀抱着成为基督手脚的信念，坚守着他的岗位。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这位医者父母心的 Eva。Eva 你好。
Jenny 好，线上的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啊，我在说完了你们的这个工作的时候，突然觉得真的应该要真心的跟你们说一声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主的栽培。
对啊，因为这一段时间当中，真的所有的医生护士啊，然后还有各个的医疗单位，真的都发挥了这种人机几机的这样的精神，很谢谢你们守在这个岗位上面，然后能够让我们安心的过日子。
其实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啊，其实获得很多。
其实我本来不知道有什么五大皆空啊，甚至我后来还听过有七大皆空的这种现象。比较深入了解以后，其实我可以了解就是医生的这种苦衷啊，这种辛苦的地方。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我就更加好奇了，当初你怎么会选择了麻醉科呢？先跟我们聊一下那个麻醉科有什么风险好了。
好啊，其实如果说这个探讨人类的医疗史的话，大概21世纪啊，最重大的两个发明啊，这个让这个人类寿命增加很多的，就是第一个是抗生素这样子，另外一个就是麻醉。在这个在一个世纪以前啊，这个外科医生评比说外科医生这个优不优秀、好不好，只有一个因素，就是快。因为没有麻醉，所以要开快一点这样子。
我不知道原来麻醉科是一个这么新的。
对，那事实上其实是因为麻醉之后啊，我们开始控制病人的呼吸，开始甚至让心脏停掉，那我们才开始有第一例开肚子，第一例开胸腔，第一例开心脏这样子的手术。
所以现在
这一个世纪里面有非常大的变化。
所以这些重大手术的第一关就是麻醉。
对。哇，
所以难怪你让人家的心脏都停了，所以真的是会有很多风险。
对，哇，
那你一个那么甜美的女生是为什么会去选择了麻醉科呢？
其实这有一点小故事这样子。
真的哦，
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啊，其实我个人那个时候的梦想啊，想当眼科医生。
眼科。
对，可是因为真的实际去医院实习以后啊，就发现就是我自己啊很喜欢就是整个人体的运作，觉得在那当中啊非常的奇妙。然后所以如果只专注在眼睛这个部分啊，我总觉得好像局限在那个部位啊，跟我的个性就是没有非常的match 这样。对啊，可是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如果可以选到眼科啊，就是成绩很好，然后那
原来那时候眼科是这么红的，
也很红。对，然后那这个如果你选眼科啊，同学就会说哇好厉害这样子，就会有这个某种程度的虚荣这样子。
原来是这样。
对啊，那不过那个时候后来我跟主祷告啊，就是这个虚荣的这个部分啊，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抛下。可是这个好像真的没有那么适合我，所以啊，主啊，如果觉得啊这个我啊应该这个要走向别的啊，就是我那时候的这个内心已经得到的感动，就是真的要走向麻醉科的话，那就帮我切断就是眼科的道路这样子。虽然说那时候成绩很棒，不过就每一年录取三个的一个眼科的科啦，就他们每年都会录取三个住院医师。对，但那一年呢，突然考完试以后就公布说我们今年只录取一个。
对，
然后我就是第二名。
对，
所以知道被筛掉了以后啊，其实就是没有伤心，反而非常的开心这样子。就真的就是像祷告应验的，就是主亲自切断了，就在一二名之间这样子。对，第三名比较不好意思，就是
选择了麻醉科之后，你觉得真的很适合你吗？
有哎、欸，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因为这个每一个外科当然有他们的专业这样子、嗯。那但是这个有时候他们会比较完全 focus 在就是他自己的那个专业要开刀的部分。嗯、那还有那病人可能有其他的这个整体的问题，嗯，对，那需要做整体的考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帮病人就是做最后一线的把关。而且总会长牧师就有教导我们啊，其实就是麻醉啊。就像是人第二个死亡一样
哦，像第二个死亡、嗯、
就是其实几乎是像死亡的状态，
对啊对啊，
那但是死亡不是重点，是要复活
哦、嗯、对
对，所以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啊，跟主很多的对话、嗯、
哦，哇，我没有特别去想过那个第二个死亡跟复活的这样的感觉，
嗯，加上我们麻醉科其中也有一个就是无痛分娩哦，娟妮姐有打吗？
没有哎、欸，我不用打无痛分娩哎、欸，我就靠着拉梅兹呼吸，我就是对，我就生了两胎了、
啊、太厉害了这样就不需要麻醉科医师，不过目前的话、大概有3%到5%的妈妈就是需要打无痛分娩，
对啊对啊，
但无痛分娩其实是很需要专注力的工作这样子，嗯，那、嗯嗯嗯、他要突破脊椎的好几层构造，
然后
在这个0.3mm 的这个范围内就是放置导管这样子，然后做就是、
哦、精准的一个工作
对然后、嗯啊、但是有时候这个工作常常在半夜
哦，对哈，小孩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来，
对对 对，那妈妈都会觉得我应该可以，然后忍到半夜，终于受不了、哦、这样，嗯 对啊，可是这个圣经里面有讲啊，就是这神的话语啊，可以剖开灵与魂与骨髓嘛、嗯，对，那其实跟这个。施打这个
哦，感觉很像
对，所以啊，以前啊，就是这个技术自己觉得遇到瓶颈的时候啊，我就跟主祷告说、嗯、这个主的话语啊可以剖开这个骨与骨髓的话，那这个技术上没有问题的、嗯、那总会长牧师说想法就是眼睛啊、嗯、所以啊，这个请主啊，就是让我啊在打的时候啊、嗯、这个就像针啊有长眼睛一样，
哇，你很会祷告哎、欸、
结果啊这样子祷告以后啊、嗯、觉得针就是在度过每一层的构造的时候啊，真的像长眼睛一样，就是很虽然不是眼睛看到，但是很清楚，就是我现在
到哪里，你感觉得到这样，
对对对对对，
哇，好奇妙的感觉哦
对啊，
嗯，我觉得信仰对你来说其实已经不只是心灵上面的一个寄托，而是你真的是把它实践在你的每一个医疗的行为当中，哎，你在对待病人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大概抱持的信念，或者是你的心态、心情，大概是什么样子呢？
嗯，其实啊，就是在医学教育当中，现在有慢慢增加，就是可能像安宁啊，嗯、或是面对生死的这样子的议题，这样、嗯。那可是我个人觉得啊，其实医生啊，如果啊，就是不了解，就是。属肉世界结束以后的属灵的永生的这个永恒的部分的话、嗯、那面对医疗工作一定会遇到就是界限，也会觉得空虚、嗯、因为这个是一定会结束的东西、嗯、
我了解你的意思、嗯、就再怎么做它都会有那一天，
对 对，就是延长这样子而已、嗯嗯、可是啊，这个因为在教会这边学习到的啊，就是属灵的这个的造就啊，是建立在属肉的、嗯、就是我们拥有肉体的时候的这个每一天、嗯、那所以这个拥有肉体是健康的还是还是生病的、嗯、这个会左右这个人的想法，嗯 嗯，那就会左右他这个永恒的这个生活、嗯、那所以那医疗的这个部分啊，就不止啊是只有当下而已，还可以连接到永恒， 嗯，所以就会得到意义啊，那也会这个更加专注的去做这样，
嗯，也就是说，嗯，我们如果身体生病的话，就容易心情很低落，就容易心情很不好，对对对，想法也比较负面，嗯嗯，这样其实对我们的灵性也不是好的影响嘛，
对，而且就是像总会长牧师有教导我们一个比喻啦、啊、就是说像这个母亲怀胎10个月然后会造就胎儿一样、嗯、那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啊、也会造就就是永恒的灵这样子、嗯、对，那所以我们都知道早产的这个教科书啊，开宗明义、嗯、就是治疗早产最好的方式、嗯、就是让他多待在妈妈肚子里一天、哦对，只要多待一天呢、啊，他这个生出来以后，这个生存率差非常的多，这样子，嗯，啊，所以同样的，他在地上如果说20岁、30岁就结束了、嗯，那能够造就的程度啊，就是非常有限，这样子，嗯，所以 就算我们急救也好啊，延续他的生命也好啊，嗯、这样这个对他来讲啊，这个灵的永恒来讲啊，是这个改变很多的。
哇，嗯、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医生哎、欸，因为一般的医生可能想到的是医病，让身体健康起来。嗯、可是我觉得你抱持的心态，甚至是。就是希望他的永恒，看着他的灵魂、嗯、应该更可以感受到意义，然后对更能够充满动力的 去生活。
感谢神，
这真的是很特别的角度哎。那我们聊到这边呢，先休息一下再回来哦。那在刚才的分享当中啊，我可以感觉到你是一个很有热情的医生。对啊，而且信仰在你的生命当中占有很大的分量嘛。那请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神的呢？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来教会学习了。
哦，嗯、是哦、嗯。那时候的你已经能够好好的思考生命的问题吗？
其实不行哎、
欸哦，不行。
对、嗯，其实我是就是高中的乐队学姐，就是带我来教会学习的这样子。嗯嗯那后来学姐带我来就说哎。就是先学习圣经。那我那时候听，嗯、觉得哇，这个讲的真的非常的完美，这样子、
哦、非常完美嘛。
对，就是像我们学习的课程，像我们在学校学习的课一样，嗯、大体为免是生物这样，有非常完整的架构。那、嗯、但是其实啊，其实。我个人啊那个时候啊就是把它像就参加一个社团这样子的学习、oh, 嗯然后那个时候的这个观念啊就是又要会玩又要会念书这样子、oh, 那就是
大学都是要
对对对就是让人家觉得这个会肃然起敬啊不是、啊、会让人家觉得是很棒的学生这样结果那时候参加很多社团有这个什么合唱团担任生部长啊、嗯、然后这个医疗服务队啊、嗯、然后学生会啊然后网球校队这样子
这么忙然后还去教会
然后去教会对、嗯、所以就是在大三的时候就是所有的成绩啊就是几乎就刚好及格这样子、哦、不用暑修的程度
对、啊、蛮厉害的啦医学院要念的东西这么多还玩那么多
但是学长都这个安慰我们说啊这个学这个跟以后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这样子这个在那年暑假就是去灵修园结果因为是网球校队的关系所以就有机会可以跟就是这位总会长牧师啊跟他就是一起打网球这样子、嗯、然后就因为就上网以后啊这个几个球没有处理很好、嗯、就失手这样落死然后后来这个总会长牧师啊就用球拍啊横过网啊就是敲了我一下头然后就说这个怎么三年了才这样哦、oh, 然后那个时候啊、嗯、这个大家就很开心这样看到别人被打就很开心但是当下所有的人啊都听起来就是好像在讲网球的事、嗯、可是我啊就是很深刻的知道那个不是在讲我的网球、欸、
不是在讲网球吗、嗯、
因为这个总会长牧师是教导就是人生的人教导圣经的人 所以他因为我没有要打职业赛还是温布顿啊所以网球打怎么样应该还好、
嗯、
对就是因为当事人是我所以很仔细的思考以后、嗯、啊总会长牧师是在讲我的信仰哎、欸、哦、嗯、就是我已经学习了就是看着天的这样子的价值嗯但是我啊却看着世上的人说啊这个社团啊、嗯、比较好啊还是会玩会念书啊、
那
個嗯、对对对对然后看着别人的眼光就是来生活嗯，所以后来回家痛定思痛啊，没有、
哦、痛定思痛吗？
没有这么严重、嗯，就仔细的思索一下，觉得对。那既然是要已经了解了、学习的，就是看着天的价值观的话、嗯，那要这样来生活看看。
哦，就是不要只是做一个、
哦、一般的价值来生活的人，嗯，然后有实际这个故事这样子，哦、对，所以你说要实际故事，听众比较开心。
没错，你好乖哦。
就是从暑假回来以后啊，那一年就是要选科的时候，然后那一年我们这个叫胚胎学就是从必修变成了选修、oh. 然后那学长啊都说就是不用选那一科、oh. 因为你遇到的人啊都已经胚胎完了、oh. 讲这样好像也有道理
对啊早就不是胚胎、啊、
而且老师很硬对本来想说哎、oh. 对啊而且啊这样子我就多这个每个礼拜多两个小时啊可以去教会服侍啊、嗯、这样子听起来也很有道理
好像也对
对然后就这样子跟神啊就是祷告嗯，对啊因为 这个说现在要开始不一样，要望着天来生活，所以还是要跟主商量看看这样子。结果啊，就是巴拉巴拉的把我的这个想法讲完以后，就问他说：“主啊，那你觉得呢？”结果那时候啊，主啊就跟我说啊，就是那胚胎学是什么？就是得到内心的这个灵感的回应，然后想说啊，这个是精卵相遇以后啊，从一个细胞变成一整个人这样子，然后啊，后来这个很明确的得到主的回应啊，说那既然啊，这个人的生命啊之后会有永恒的生命，所以啊，胚胎学啊是一门啊相爱的瞬间啊造就永恒的学问。然后那因为主这么讲啊，我就没有办法不学。
哇，听起来很复杂很难的胚胎学，可是你刚这样用了一句好美的话、
对啊、说是相爱的瞬间啊造就永恒的科学。
真的是这样哎、
对啊，所以就是在那个课当中啊，不只是只有选科的时候啦，还记得是下午的课，然后老师是在这个前面黑板上啊画胚胎啊，然后画这一根管子怎么绕成心脏啊，然后肝脏的细胞等等，但是啊就跟边跟主啊就是对话这样子，然后这个真的得到收获很多，而且几乎不会忘记。后来我那一科95分那个
哇，厉害哦！大学还有95分。
这个比起这个分数啊，真的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跟主就是
看见神怎么创造的那种感觉。
对，而且这个几乎不会忘记的程度。
哇，好厉害哦！而且你的改变也是你体会了以后就去实践哎。你体会说好，那我要来过一种新的、认真一点来面对我的生活这样。然后你就真的能够按照心里面的感动去做。
有啊，主也有透过一些方式，后来那些社团就慢慢的切断了。
真的很特别，而且以的信仰为中心的时候，你不是选自己喜欢或者是轻松的，而是选主喜欢的，然后对他，然后呢可能是对了解他更有帮助的这样子的部分。你是因为从信仰做起点，可是反正神也让你的成绩也都突飞猛进。
对，其实没有那时候没有特别为了说就是成绩要变好这件事情祷告这样子，但是就是就是在课堂当中觉得那个时间就可以跟主对话这样子，所以自然就会变得比较专心一点。对，也比较不会打瞌睡这样子。
所以这也是到后来你可以变成在那个最佳实习医师的原因嘛。
后来最后毕业的时候是最佳实习医生。
所以你就是整个精神都改过来了耶。
对啊，其实回过头去真的就是改变非常的多。哇，
真的耶，你从一个这么多才多艺什么都想摸什么都想碰的，然后变化成为一个很专注在医学上面的最佳实习医师，真的是一个算一个神迹耶，对不对？
应该算哦。
对，而且是一种感觉，是一种破茧而出，一种重生的感觉。哇，真的很感谢神耶。那我们聊到这边再休息一下哦。我知道你除了在工作上很认真之外，那你也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啊，也有很多的服事教会的各种事工嘛。那我觉得现代职业妇女有没有这种家庭事业教会三头烧的，要兼顾那么多的事情，真的很不容易耶。那跟我们聊一聊，你是怎么样在百忙当中能够好好的经营这个各方面的吗？
这个经营家庭真的不太容易，不过我想说先从就是怎么进入家庭开始说好了。因为我是大一就来到教会，那这个去到大学大家都会说就是学业社团爱情是三学分这样子。我那个时候就是抱持着说这个十几岁二十几岁应该先让自己就是最成长这样子黄金的这个时间应该要先奠定自己人格行动力各方面就是都能够先完全这样子。
哇，你怎么有办法一进去就有这种想法，也太厉害了吧。
这个当然这个是经过学习的然后那或许有人说就是找到另外一半就好像互补会让自己就是变得更完整这样子。不过如果用一个比喻就圣经也常常用比喻嘛那就像说这个钢筋跟水泥要就是一起来盖房子那如果说钢筋就是炼钢到一半，那或是水泥这个制作到一半或是玻璃制作到一半那这样的一半跟一半合起来就是不会变成好的房子的反而会变成灾难。
就是说钢筋也还没真的变成钢
对，
然后水泥也真的还没变成泥
对，就海沙
就是所谓的如果我们 是一个偷工减料的人，
对对对，
人
就是没有造就到那个完全的程度这样子。对，那所以可能就会有人误会说啊，你们教会啊，就是都把人啊，就是变成一样的这样子，
哦，就是相信神啊，
对对对，都做一样这样子。对，可是其实不是哎，是每个人都按照那个特质啊，就是钢筋是炼成钢筋，不会变成水泥。
对哦，对，按照特质
哦，那有的人是这个玻璃啊，要变成强化玻璃，那钢筋甚至变成钢骨的，那就可以变成就是高楼大厦这样子。那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啊，就能够整个创造就是更大的历史这样。
你很会用比喻哎，这真的超恰当的。
圣经真的是用很多比喻，
所以你刚提到就是说，你觉得要先好好的造就自己，然后再进入所谓的婚姻啊、爱情啊，
对对对，
这个观念真的蛮好的。对啊，因为你提到是造就过的，其实那样子的东西可能就不再是出于肉体的冲动啊，
对，
什么胖瘦美丑、有钱没钱啊，对对对对，而是可能能够可以感受到。这个人的内心心灵各方面是不是真的是契合的，真的很好哎。
所以啊，我就决定说啊，不是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那就是然后决定了，然后说这个清楚背书这样子，对，而是说就是这个过程啊，造就的过程也不断的就是透过祷告啊，询问主，然后也装备自己。那这个要找什么样的对象啊？或许有人就会说啊，是什么样的外形啊，要会运动啊，还是有什么条件这样子，可能会这样祷告。不过可是我那时候就想说，这些真的是我想要的吗？那个我可能连自己啊，就是内心最深啊，这个部分可能都不一定那么了解这样。所以呢，就像过去啊，这个主透过感动啊，然后切断这个机会，然后帮我选择了麻醉科一样。那这个麻醉科几乎也是走一辈子的这件事情，所以那个进入婚姻啊也是要这样子。那所以这个其实随着时间越久啊，我就更加就是感谢主啊，帮我选择这科，因为真的很适合，所以就下定决心，这个婚姻这种事情一定要好好问主才行。那最后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做出了一个告白的祷告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主说啊，就是如果啊能够帮助神的最多啊，就是那我就嫁给谁这样子。其实我没有跟任何人就是说我有做了这个祷告。那但是啊，这个就带着这个说啊，能够帮助神历史最多，那遇见怎么样子的人呢，就是这样的期盼。就是在神的引导当中，我就遇到就是现在的先生这样。那是在就是摩斯汉堡。
摩斯汉堡。
对，
我正在想说那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你要怎么知道怎么感受得到，
对，没有什么发光的场景这样子。那就是聊很普通的事情，就是时事啊，然后什么未来的计划啊这些。那个时候就突然啊，就是闻到一个香味这样子。
闻到香味？
不是那个摩斯汉堡炸鸡的香味。是闻到那个就是像世界上啊，就是这个综合所有高级的这个花香在一起的那个香味。
哇塞，你是在那一刻当中就闻到圣灵的香气吗？
应该算是。那这时候圣灵就说一句话而已。对，
你还哇塞，真的。
然后圣灵就说，就是谢谢你啊，之前就是为我们想，那现在啊，让就是我们来为你想吧。那因为那个祷告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所以只有就是对神圣，就是神啊，圣灵主啊，这个线上的祷告。所以这个回应就像是这个对这个祷告做出回应，然后
对啊，
这个约定一样这样子。
哇，好特别哦。
所以就是在摩斯汉堡一直流眼泪这样子。
那别人不会觉得你是怎么发生
什么事？对，应该会觉得对对，然后就在这个圣灵的祝福下，然后进入就是婚姻家庭的生活这样子。那当然不是就从此就是王子遇见公主这样子，然后就这个幸福美满这样子。可是啊，就是在过程当中当然也会有遇到就是辛苦啊困难的地方，可是只要每一次遇到辛苦困难的时候啊，这个祷告就会再次响起，就是那个感动。
我觉得你很不容易的地方是像这样子人生的大事，比如说选择人生的生涯，还有选择人生的对象的时候，你都没有以自己的喜好为最优先，对不对？你都还是不管你的大小事情都是 跟圣三位啊，跟主一起这样来决定，这样来生活。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夫妻的话，难免一定因为不同的个体嘛，那一定会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啊。你就老实的从实招来吧。
有有有，这个也有要磨合的地方。这样子，其实像从结婚开始啊，我就是离开了从小到大那个生龙的天龙国这样子。
哦，所以你是台北人？
对对对。
然后结婚以后就嫁到南部吗？
对。对，那这连我深深看到我这个小时候生长，就从小生长的环境啊，那是文教区，然后这个有很漂亮的行道树的地方，然后跟就是工业区这样子，然后随时都会有卡车撒撒撒经过的地方，然后连我先生都很怀疑啊，就说你为什么要嫁来这里？对对，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啊，也是住院医师训练到就是第三年，那完整是四年这样子。那一般都会考完专科以后，就是才会调动。后来一起祷告以后啊，结果真的很成功的转换，这样而且都没有中间就是
没有阻拦，
对对，甚至还有得到很多帮忙，而且就是在南部遇见了，就是这个没有想象到。这个神已经预备好的，就是非常赏识我的老板这样子，然后也推荐我念研究所啊。
哇，感觉真的神有为你想哎，就像你所听到的声音一样。
对对对，然后而且啊，就是这个甚至啊，这个后来我们老板知道我的信仰以后啊，以后这个重大决策的时候，他都会说你这个赶快先帮我去祷告看看，看这个现在要做什么决定这样子。
哇，那你真的在职场上一定是做了很好的见证。
感谢神，对，就是神很大的这个帮忙跟栽培这样。
哇，神真的一步一步引导你的婚姻和家庭，还有甚至是工作，哎，
对对对，就是这些都得到了这个祝福这样子。那一般人可能就认为说啊，基督徒的生活啊，可能就是相敬如宾这样子，对。可是我们会吵架，会吵架，
对啊，
这样
那怎么办？
很重要，要说三次。
对啊，
对。那有一次啊，这个就是吵到这个后来的时候呢，我先生就跟我说：“你当医生是真的有很了不起吗？”
哇塞，
对，然后可是我那时候啊，就是觉得很受伤这样子，因为这个我自己觉得啊，就是在当医生当中啊，就是我很有礼貌啊，也很善解人意，也没有医生的架子啊，那也没有当医生就不洗碗煮饭啊，这个做家里的事我都有分摊啊，就是听到这些话，就是内心啊，就是觉得很伤心，然后很负面这样子。可是因为是信仰啊，我们最大的武器就是祷告这样子，对，所以像这种事情一定要跟神告状这样。所以那个这个平常可能很难起床，但是这个时候就是一定要早起这样子，比平常更早起这样子，然后就祷告，然后跟神告状啊。刚开始就跟神说，这个你看我也是刚刚讲的啊，就是很有礼貌，也做家里的事啊，这个然后而且啊，当初你说要帮我想的，你看这个人现在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这样子巴拉巴拉巴拉，就是在祷告里面这样说。可是啊，越是进入这个很深的祷告以后啊，就是慢慢的啊，就是这些抱怨啊、伤心啊，然后觉得很冤枉啊，这些情绪啊，就是慢慢的就沉淀下来这样子。
然后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呢？你是怎么祷告的？
就是一开始先把它倒光这样。对，那但是会停下来啊，就是询问主说，那主的想法就是什么这样子。那停下来以后啊，就是慢慢的更进入自己的内心以后啊，就是这个内心啊，就会慢慢的就是变得更加的就是清澈这样子。然后就体会到，其实啊，就是我啊，其实真的没有完全的丢掉，就是世上啊会衡量人啊，看人的那个眼光跟价值，会用学历啊，会用就是社会的地位啊，会用你是医生还是律师啊，然后这个赚什么多少钱啊，就是会用这些去衡量。虽然说我们用这个很漂亮的这个外观装饰啊，就是好像我们这个都视人为平等，但是事实上这个价值观啊，其实没有丢掉。在我们有跟别人对话或是这些想法之前，就是这个价值观已经进入是我们的逻辑跟想法当中了。所以连想都还没有开始想，还没有思考，就是那个评价已经影响我的想法。所以我才会觉得就是 啊，我就已经是医生了，
我对，我已经
这么忙了，就已经做到这样了，要不然你要怎样，这样子，你去看看哪个医生像我这样的，对，其实那是我内心的 OS 耶，就是真的，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我会这样子评断人，会这样子评断，就是用这个价值观，就是去对待这个最亲密的另外一半，那同样的就是我也会用这个价值观啊，就是来评判主位，那也会就是这样对待人，也会这样对待主，这样把人分类，那也会像过去啊把耶稣分类说啊你就是木匠的儿子啊，就也会这样子对待主，所以这个框架就变成就是主的十字架了，就是像以前犹太人对待耶稣一样，这不过是木匠的儿子，能说出什么了不起的话来吗？那甚至就是这些价值就是让我可能根本没有办法认出主来这样子，那所以因为体会这件事，就是连带的这个在这个体会的基础上，然后继续的跟主很深入的对话，然后跟主悔改，然后所以因为他说的那句话，所以我在祷告当中反而得到很宝贵的就是重新看待主的这些体会，
哇，就是有没有祷告真的差很多耶如果没有祷告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一直站在自己的立场，然后想着自己在原本自己的主观当中一直在想一样的东西，可是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换一个角度，
更高层次的就是交通这样子，
我觉得能够这样想的话，就真的不会为了言语上面的，因为其实他说这句话他可能内心也不是真的讨厌你，对，而是我们都能够透过对方，然后能够像镜子一样的让自己看看我们在主面前可能就是这个模样，这真的是你讲的没错耶，如果能够用信仰的角度的话，其实双方是互相一直在成长的，
对，就可以在就是主的祝福之下，就是两个人都可以再提升层次这样子，
真的好棒，
所以我们有一句箴言啊，就说就是配偶啊或是爱人啊，就是对自己而言啊，就是爱的这个宝藏，
真的很有趣耶，
对啊，
果然用神的眼光和用自己的眼光来看事情，看待周围的人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不同，那我们呢聊到这边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哦。好，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要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个你喜欢的圣经经文、主日正道或是灵感的箴言。
我分享一个啊，是人生啊左右于就是如何造就，那更核心的说啊，就是人生是按照就是被谁造就就是而左右的。那佩泰老师啊，就是这个用彩这个粉笔啊，很仔细的在黑板画，就是精子啊要突破这个卵子啊的外壳啊，这个进到核心啊，就是我们跟鸡蛋一样也有蛋壳，那但是当第一个精子啊进入细胞核的时候，这个瞬间啊，这个蛋壳就会变硬，所有的就会变成养分，没有办法再进到就是核心了，对，但老师在台上这样讲啊，但是啊只有主啊会同时啊一边教导我说，这个就像啊这个精卵相遇的这个过程啊，如果说啊我们的内心啊已经先让别人或是别的想法先进来了，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再思考主了，主就没有办法进到我们的内心了，
所以我们内心也像一个禁果一样，对，就是如果我们先迎接了谁像精子那样的接受那种观念的话，就真的会变硬哎，对，别人就进不来了，
其他的就变成养分了。
真的，哇，好妙的一个，又是比喻哎。
对对对，然后像所有的医生都是一样，每三年啊要去就是 update 一次，就是要去训练这样子，就是做这个我们叫 ACLS， 就是这个急救的这个过程，那大家可能就是在连续剧都会看到这个电击这样子，那现在还有很多公共场合有这个 AED 这样子，可是他可能不知道就是电击啊其实是让就是心脏停下来
啊，是哦，这我也不知道，
不是让他跳起来，是让他停下来，所以所有的急救的书都会说啊，就是如果心脏已经停止，就是心电图一条线那一种，这个就不可以电击，电击也无效，所以连续剧都乱演这样子，
是
這樣所以我们让心脏停下来，但是真正让心脏就是再跳起来的，那是因为就是神在创造心脏的时候本来就设定好所有的心脏的细胞里面这个很有秩序的会自发性的这个电气这样子，就是这个 这个电的这个传导这样子，所以他才会再次的这样跳起来。所以每次光是急救的这个时候啊，这个电击这件事情啊，就是真的知道，就是人的生命不是人自己给的。嗯，医学再怎么进步，就是会有那个就是界限。对，然后那。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3mm的这个无痛分娩的技术啊，这个我们当然有临床的老师会仔细的教导我们怎么定位啊，怎么打这样子。对，那可是这个其实这个技术很新耶，它是1978年的时候才有第一本这个教科书
哦，真的哦
，Epidural Anesthesia 的这个教科书。然后那就像这个无痛分娩解决了这个生产的这个苦楚啊，这个。旧约圣经上面讲的嘛，就是因为夏娃失手了，这个没有达成跟神的约定啊，所以会有这个惩罚。所以像以前研究无痛分娩的医生啊，就教廷啊，就是还批评他们，你这是亵渎神这样子，这个神已经这样决定了。可是这个就在那个教科书开始以后啊，这个已经变得很普遍的这个解开，
对啊，让人类最大的痛苦已经可以
就可以得到解决，
可以得到解决。
所以主同时啊，就是也让我体会，就是象征啊，象征性的那这个时代啊，这个解开原罪的这个话语啊，还有解开人类心灵捆绑啊这样的精神革命啊，就是确实的会开始。所以张开眼睛看看吧。
哇，真的是这样哎、欸，肉体的问题如果已经都可以这样子解决的话，这种最大的痛苦，那我们灵性好像也可以象征着灵性上的痛苦
也能够被解决。对，这个时代就是已经来了。
哇，你很会体会。对耶，整个就是灵肉两方面这样子，
所以这个虽然属肉上的老师就是也要教导也要造就，但是真正造就就是我的灵魂肉体的真的是主这样子。
所谓的造就，其实我们可能都常常会想到功成名就啊，可是呢我觉得你很特别的是因着信仰的关系，你更加重视的是是不是自己的灵性，是不是自己对这个生命的价值，还有对神的体会啊，有没有越来越深刻。其实肉体都很有界限啦，但是心灵却是永恒的。哇，真的很感谢你的分享
哎、欸，
让我们好像穿梭在属灵跟属肉的世界上面，这样很自由自在的悠游。哇，神的话语真的让我们觉得有进入新天新地的感觉。
感谢神。
那我们聊到这边再听最后一首歌曲哦。那今天很感谢伊娃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 Jenny， 谢谢听众。
那我们下个礼拜同个时间再见咯，拜拜
拜拜。